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否访问了北京呢？在美中朝韩关系戏剧连连的时刻，金正恩的访问将如何影响这几个关键国家的关系走向？而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的北京之行？稍后记者叶冰将为您报道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就来看看有关相关的消息。朝鲜一个高层代表团据报对北京进行了短暂访问，这个消息引发了外界猜测，深居简出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否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官员。另外根据媒体的报道，一列据信是这个朝鲜代表团乘坐的火车已经在星期二下午驶离了戒备森严的北京，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到底车上的人是谁。外界星期一开始猜测朝鲜访问者的身份，之前日本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示一列老式的绿皮火车停在北京火车站。日本电视台报道说，这列绿皮火车跟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2011年去北京时乘坐的火车非常相像。金正日是唯一一位坐私人专列拜访北京领导人的朝鲜官员。韩国世宗研究院朝鲜问题分析人士郑向昌通过电邮回复韩国媒体时说，在金正日之后，朝鲜高官访问中国从来没有坐过金正日坐过的这列专车。朝鲜和中国都没有对据传的朝鲜高层代表团访问的任何细节给予证实。我们看到了，这是在星期一北京时间在美国东岸时间的下午呢，也传出了一列来自鸭绿江南岸的绿皮火车，可以说立刻把世界媒体的目光集中到了北京。有报道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突然到访中国，不过到目前为止中朝两国的官方都没有宣布相关消息。在朝鲜半岛局势出现转机的重要时刻，同中国领导人见面的这位神秘访客究竟是不是金正恩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为您报道最新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看到了包括各家媒体还有这个很多的网友传出的视频都显示，在星期一下午北京火车站开出来的受到严密保护措施的车队进入了通常是用来接待外国元首的国宾馆。那么很多报道都说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秘密的访问北京。那么最近这个相关的事态有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你今天的观察如何呢？
昨天下午，就像你刚才所说啊，一列神秘的火车驶进了北京火车站。一些网民呢在铁路沿线拍摄到了这列火车，照片和视频在微博上被迅速的删除。据说这列火车呢外观与当年朝鲜前领导人已故的领导人啊金正日访华乘坐的专列极为相似。刚才你也提到，那么还有反映说呢，这个丹东、沈阳等地区往返北京、天津的火车出现大面积晚点的情况，疑似是给这列火车让路。而昨天北京火车站呢是戒备森严，有不少媒体都报道了。那么我们在长安街上沿途呢就看到警力明显增多，网络上有视频显示呢，摩托车护送着神秘的车队从北京站驶出。经过东单、长安街，晚上才驶入钓鱼台国宾馆。那么中途这个车队在哪里停留过，目前不得而知。那么这个车队呢，所经过的道路都被封锁，戒备森严。种种迹象表明呢，来访者级别啊非同一般，很有可能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过呢，也有媒体和分析说呢，这不是金正恩，而是他的胞妹金宇正率团到访。据报道今天上午呢，中关村和天坛一带也是戒备森严。彭博社引述三个匿名消息来源说，来访者是金正恩，不过当局的保密工作呢可以说是这个是滴水不漏。具体的访问行程他这个或者是这个来访者见了哪些人，到现在人们都是一团雾水。今天下午呢，北京火车站出现了大量警察，周边区域呢戒严。美国之音赶到车站附近时呢，警戒呢已经开始撤除。那么这个神秘的访问团已经可能啊已经离开了北京。 玉文。
是，那么叶斌，就是你刚刚说到的，可能已经离开了北京，我们也陆续看到了。刚刚你说彭博新闻说这是金正恩，那么我们看到英国的卫报、香港的南华早报这几家媒体都说来访的就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那么中国媒体目前看来还没有相关的报道。中国官方啊，面对各界的这些猜测和疑问，他们又是怎么样来回应、怎么说的呢？
那么这件事情呢，中国媒体呢根本就没有相关的报道，连发言人呢，官方的发言人也称不掌握情况。今天呢，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出席的外媒记者比平时要多很多。路透社询问是谁来访，见了哪些人，为什么要来，等等。那么这个发言人华春莹说呢，目前他不了解情况，如果有消息会及时发布。金融时报问呢，昨天有人问过，来访者就是否就是金正恩，为什么那个有相关的问答记录没有刊登在外交部的网站上？华春莹说呢，这很正常，就像你们记者来记者会呢，这个不是每个问题都会报道的。那么今天记者会完了之后呢，就大批的记者将华春莹团团围住，追问金正恩是否访华，这种情况呢还是非常罕见的。这个华春莹呢还是回避实质性的问题，他重复说呢目前不了解，有消息会发布。有人问华春莹是否注意到了北京街头封路啊，车队经过时采取的那些保安措施，华春莹说他不知道，并且说呢你们比我了解的还多。有记者问呢，没有发布消息是不是意味着两国领导人没有见面？华春莹说呢，那你自己猜了。还有记者用英文问，你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华春莹回答 ，Everything is possible， 意思就是一切都有可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时的情况。
Is it possible that you wouldn't know that Kim Jong-un was her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For me, I have no idea at all at this moment.
Really?
True, it's true.
那外交部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吗？那么多昨天的 motorcade， 然后从那个东单，然后进钓鱼台，大家网上都在说是那个金正恩。
是吗？你们的消息很灵通啊！我一直在这里干活，很忙啊，我真的是不知道啊。我已经说了，我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消息，我目前真的不了解。
难道钓鱼台有个外宾过来，外交部这件事情也不管吗？
我已经说了，我目前不了解你说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行，
这如果目前为止没有消息，是不是意味着两个领导人没有见面？
那你自己猜喽。
那么，如果来访者确实是金正恩啊，那么这就是金正恩上台以来首次出国访问。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生前呢多次秘密访华，都是在行程结束以后。谢谢。中国和朝鲜的官媒呢才发布消息。在韩国平昌冬奥会以后啊，朝鲜半岛局势有所缓和。金正恩呢，这个将在四月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美国总统川普呢也同意之后与金正恩会面。有评论指出呢，北京害怕朝鲜半岛问题上啊被边缘化。那么朝鲜进行导弹试射以及核试验，中朝的关系降至了冰点。那么韩国与中国关于萨德的争端呢刚刚平息，美中呢目前又因为贸易问题摩擦不断。刚刚过去的中国人大会议修宪呢取消了习近平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如何处理棘手的外交问题对于习近平是一大考验。而在这个时候出现的神秘访问团非常耐人寻味。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今天的最新发展。那么稍后在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也将继续针对这个神秘的朝鲜访问团的到访，以及未来对美中朝韩关系的可能走向与影响，继续为您进入深入的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继续，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提议对进口的钢铁和铝制品加征关税，引发了中方的不满。中国要求美方为因此造成的贸易损失来提供补偿。彭博社报道说，中国在星期一呈交给世界贸易组织的两份文件里表示，不接受美方提出的加征关税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的立场。 中方认为加征关税属于保障措施，是为了保护本国产品所施加的临时贸易限制。中国威胁说将对部分从美国进口的价值3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来回应美国的举措。这些产品包括了农产品和钢铝制品。另外有消息称，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的名单里，或许将包括诸如火箭零部件以及高科技创新产品等。川普总统在不久前签署了针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总统备忘录，计划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在星期一下令60名被指责从事间谍活动的俄罗斯外交官员在一个星期内离开美国。白宫证实包括了法国、德国和波兰在内，至少有22个国家一共驱逐了137名俄罗斯的情报人员。白宫提供的国家名单里没有包括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在星期二宣布他们要驱逐两名没有报告身份的俄罗斯情报人员。美国国务院一份声明说，美国的举措以及关闭俄罗斯驻美国一家领事馆的决定是回应莫斯科对化学武器公约肆无忌惮的违反以及对国际法的破坏，包括了3月4号在英国对一名前俄罗斯双重间谍和他的女儿所进行的神经毒剂攻击。美国责令俄罗斯驻太平洋港口城市西雅图的领事馆在4月2号前关闭，并且说该领事馆与波音飞机制造厂和一些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母港基塞普海军基地太过接近。那么包括美国在内，全球有20多个国家在昨天同时的宣布驱逐了100多名的俄罗斯外交官，他们主要是抗议俄罗斯使用神经毒剂毒杀了一名前间谍和他的女儿。这种大规模的全球同步的驱逐行动可以说前所未有。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一下在莫斯科方面的最新反应。白桦你好。
一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有这么多个国家共同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俄罗斯方面如何回应？是不是很快也会展开报复行动呢？
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今天表示，他说的这是西方对俄罗斯的一次这个非常粗暴的这个行动。那么俄罗斯呢不会这个容忍这种粗暴行动，俄罗斯会很快进行报复。普京的这个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呢，他表示，他说的俄罗斯会这个以牙还牙。他说的现在俄罗斯呢正在这个分析这个事情的这个发展状况，正在这个决策。那么当然呢，最后这个拍板呢，可能还得是这个普京总统亲自拍板。那么昨天这个全球这个几乎这个同步开始这个驱逐行动之后呢，俄罗斯的这股市和这个外汇市场都是这个大跌，而且呢这个金融分析人士都特别注意到，昨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国际市场这个原油价格呢还是比较高，大约它这个布伦特原油每桶是大约70美元左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的股市而且这个外汇市场卢布对美元、卢布对这个欧元呢都出现了这个大幅度的下跌。另外呢，今天最新消息就是说，可能今天可能还会有这个几个国家呢加入这个驱逐的行列。最新的消息是这个爱尔兰呢已经这个驱逐了一名，今天驱逐一名这个俄罗斯的外交官。另外呢，可能今天这个比利时呢也可能会这个加入这个行动。另外呢，我看就是俄罗斯的媒体上也有些分析，有些分析认为就是说这次驱逐行动之后呢，俄罗斯在这个国外的这个情报网啊可能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驱逐这些这个外交官呢，虽然说名义上说是外交官，其实呢都是打着这个外交官的旗号呢，其实这个实际是俄罗斯的这个间谍。另外特别还引人注意的就是呢，这次驱逐行动当中呢，那么有的这个不是欧盟、不是北约的这个国家也参加了这个行动，比方说这个冰岛，那么他这个没有驱逐俄罗斯的外交官，但是冰岛呢昨天特别召见了俄罗斯大使，谴责了俄罗斯的这个化学武器这个攻击的行动。冰岛呢决定就是冻结同俄罗斯的高层的这个所有接触。另外呢，冰岛还是决定就是采取这个措施呢，抵制这个六月份开始的这个世界在俄罗斯开始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活动。
是，那么白浩，我们大约还有一分半左右时间，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分析说，这样的一个局势走下去的话，很有可能会从而掀起了一场全面的新冷战时代的开端，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将会不断的恶化。那么就在这个时刻点，我们看到了中国外长王毅在今天抵达俄罗斯访问。那么您认为未来中俄的关系会不会持续的走近，在俄罗斯与西方不断的交恶之下，中俄未来的关系会怎么样来发展呢？
对，实际现在俄罗斯可以说同西方这关系啊是越来越坏，而且呢这个同西方关系呢几乎是对俄罗斯来讲是一种这个负资产，所以说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呢，中国如何表态，它这个怎样站队呢，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呢王毅今天到莫斯科，然后他明天会同这个俄罗斯的外长这个拉夫罗夫会晤。所以说呢，这个王毅看看他明天这个怎么表态，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不是提这个特别耐人寻味。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方才提的就是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可能很可能这个西方呢，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就很可能会这个越来越强烈的这个抵制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当然，运动员可能会参赛，但是官方呢、官员呢可能不会来这个。出席这个开幕式，还有其他一些活动。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中国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上，他会采取什么行动呢？特别特别值得关注。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谢谢白桦。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独立媒体天主教通讯社报道，北京和梵蒂冈很有可能就在今天3月27号要签署备受争议的主教任命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呢，梵蒂冈将能够在中国主教的任命问题上取得话语权。不过该协议也被认为是中梵建交的前奏。我们下面为您邀请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西秋牧师来谈谈他的看法。傅牧师您好。
哎，你好，余文。
是，我们先来看看这份任命协议啊。根据协议，梵蒂冈未来将可以从中国政府所推荐的候选人里来选出主教人选。那么，这对于未来在中国的主教任命，它可能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么，实际上这个唯一根据这份协议啊传出来的协议，就是让梵蒂冈自己感觉到好像有点这个欣慰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条文上满足了教皇有这个最后所谓的这个对中国主教的任命权但实际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花招因为这个教皇最终呢所谓的任命权是被这个中共的提名权所绑架因为最终的这个就是说提名的权利呢是在中共手里是由中共自己把这个他所喜欢的这些主教啦或者说人选应该是所谓爱党这个爱所谓的爱党爱国爱教的这些人呢就是说提的做提名然后再由梵蒂冈来进行任命。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说一个直接的后果你看到就是说目前呢梵蒂冈就是说不被梵蒂冈承认的就是由中共任命的有7个这个所谓的爱国主教。那么有2位呢另外2位主教是由梵蒂冈任命但是中共坚决这个拒绝承认并且不断打压的其中1位呢是福建这个闽东区的主教叫郭锡进主教那么刚刚传出来呢礼拜一在这个复活节前夕呢又一次被失踪被带走
是
所以这个其实是中国宗教自由是全面恶化的情况下那梵蒂冈这个推出这种错这个所谓的建交这种跟中共的苟合我想呢肯定是一种对这个独立的这个忠于梵蒂冈的这个天主教会和信徒的一种这个出卖嘛。
嗯哼，那么傅牧师，我们还想继续请教。我们相信梵蒂冈官方其实也很了解这个协议在全球是引发了批评的声浪，但是仍然要执意的来进行。跟我们谈谈，您认为梵蒂冈主要的考量是什么呢？
我想那个梵蒂冈呢，他的这个所谓的负责这个外交的那一派实际上。是这个经过过去这么多年是很急于这个立功就是希望能够在外交上有所建树就是希望通过跟中共的这种交易呢达成某一种这个胜利这个外交上的胜利那实际上那个从 梵蒂冈内部的一些尤其是对这个教这个教会情况非常坚持的其实他们有一些是天真的认为呢透过这种方式能够把所谓的地上和地下教会能够连接起来所谓的合一起来实际上那这种这个强扭的这个瓜呢是肯定是不甜的因为这个很多所谓的就有中共任命的主教本身就是叛教者甚至梵蒂冈早有几位都已经很明确的说他们是叛教者并革除了教籍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叛教者并且是出卖教会的人摇身一变变成了这个信徒们的这个主教那么这种情况呢很明显不仅仅只是一个无知的这个问题而是一个有意识的我觉得是一种这个就是对教会的一种这个背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点评。运送朝鲜高层的朝鲜专列呢，根据报道已经在今天下午离开了北京，车上搭载的神秘访客究竟是不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那么他为何选在此刻访问北京？这将给美中朝韩的关系带来什么样的新变数？我们欢迎您加入稍后的现场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北京时间星期一的下午，有消息传出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搭乘火车抵达中国展开秘密访问。媒体公布的一些照片显示呢，与朝鲜接壤的中国丹东火车站设置了路障铁皮墙，让外界没有办法看到从朝鲜来的火车。而北京的街头呢，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警力清除道路，数十辆的武警迎宾车队开道。如果报道属实，这将会是金正恩上台之后首次到访中国。在朝鲜即将与美国展开首脑峰会，以及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时刻，金正恩的秘密访问意味着什么？中朝背后是否存在什么样的交易？而美国 又该如何因应这个最新发展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玉文你好，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呢是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昭。马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我们把问题交给在北京的吴强博士啊。吴博士，我们从这个媒体刚刚公布的一些视频照片来看，还有刚刚我们驻北京的记者报道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在记者会上面对记者询问时以一概说不掌握信息来回应，甚至他说对北京封锁道路，那么警车开道相关的发展他说他一无所知。从各种迹象来看，您觉得这次到访北京的会是金正恩本人吗？
从所有迹象判断应该是金正恩本人，因为这次专列的到访跟前几次他的父亲以及他的爷爷，就是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访华的列车，其实都是这种访问行为是一样的。而且朝鲜的高官，其他高官并没有乘坐专列来访问的一个传统。而且从这一次他在北京道路的封锁情况各方面来看，都只能是金正恩本人。
嗯哼，那吴博士，如果真的是金正恩，那您觉得他此行来到北京，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寻求北京的经济援助，还是希望寻求北京作为他来与川普谈判的一个后盾呢？您的看法？
我相信他这一次来访应该是朝鲜方面有需求，中国方面也有需求，这个是两双方共同的一个需求促成的。我们知道在过去五年习近平上台这个期间并没有和金正恩做任何的会面，那么这一次会面实际上是双方在一个互相回避的情况下，而且是在互相东北亚局势出现即将要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大转折的时刻不得已的一次会见，所以这次会见实际上是一个相当仓促的很不成熟的，以至于才采取这种秘密会见的一个行动，然后不向媒体和不向世界公开。我相信就金正恩本人来说，他在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实行的双轨政策，也就是发展核武器和市场经济，那么为了他这双轨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和美国的直接对话，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么我相信来中国来寻求一个所谓市场经济的一个帮助和发展是这次来的对他来讲是一个主要目的，并且也希望从中国这边获得某种认可，某一种政治上的承诺，这是他将来跟美国跟川普进行会谈的一个底牌，很重要的。
嗯哼，那么马昭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一次到访的是金正恩的可能性有多高？那么就像刚刚吴强博士他认为啊，如果是金正恩他的到访主要是因为中朝双方都有需求，您的看法呢？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次的神秘访问团的访问北京？
我觉得我是同意吴强先生刚才所说的，这次出访的列车里坐的人应该是金正恩本人。当然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等到最后的确定吧，等他可能访问结束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到底是谁出现在北京。那么至于说他为什么来，至于说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一种秘密访问形式呢，我觉得因为确实是双方的前期的外交沟通是不够的，而且呢不仅双方的高层的互访有相当一段时间的空窗期，而且双方领导之间呢也有很大的这个个人的不协调吧，所以呢其实这一次出访呢并不具备太多的这个成熟性。那么所以呢如果说是采取一种比较高调的这个访问的形式的话呢，可能会尤其在中国方面呢会觉得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外交压力，因为这样的话你必须接受这个国际媒体的采访，那么必须公布很多这个访问的细节，这样的话其实都时机不太 太成熟，因此这种情况之下采取一种比较秘密的形式，给外界呢一种摸不透的一种感觉，也为呢这个中朝之间对这次访问的不确定的成果进行一些可控性的操作提供一些必要的这个空间。这是这个我觉得这次他采取秘密访问形式的一个主要的战略的考虑。你至于说双方为什么在这个档口啊，这个战略档口进行一个接触，这个首先从朝鲜来说呢，因为我们说朝鲜面临着很大的一个危机，现在它本身的这个国家的安全呢建立在一个自力更生和这个大国外交控窗的这么一个双重基础之上的。那么目前来说呢，它这个核武器的发展呢给它提供了一些自力更生的一些资本，但是呢它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于它大国外交呢是非常的失败的。因为我们说美国、中国、俄国这个整个的这个联合国的外交体系下呢，它是处在一种很强大的这个国际外交制裁的。那么朝鲜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外交举动，包括当年的冬奥外交，就前期的冬奥外交，那么拉动韩国，那么现在出访北京呢，也可能是要撬动这个中美关系，这样呢来取得一定的战略的这个喘息的空间。
是，那么马教授，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来迎接金正恩或者是这个神秘的高层访问团的到访呢？中国又有什么样的需求？
我觉得对于中国的需求来说呢，这次的访问呢，很有可能是朝鲜主动提出的，而不是说是中国主动提出的。因为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个人的判断呢，是中国对朝鲜呢没有一个决定的控制力。虽然中国对于朝鲜呢有很多的这个经贸往来，那么中朝之间也有传统的这个所谓同盟关系，但是呢，在这个从过去的10年、20年的发展过程之中呢，我已经看到了，其实中国对于北京这个中国对于朝鲜内政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朝鲜主动提出来对于进行到中国来访问，还是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一件事情。
是，那么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在美国的一位朝鲜问题专家张家敦先生 Gordon Chan， 那么他在谈到了有关于这次的访问可能是金正恩到访北京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他说金正恩就像是北京的诸侯，北京对朝鲜在经济外交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力，金正恩提出直接跟美国总统会晤，孤立了中国，因此呢，北京为了要介入这个进程，告诉金正恩，你必须得在跟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会晤前，先来见见中国的统治者习近平。您对于张家敦先生这样的一个分析怎么看？那么刚刚马昭教授还认为他觉得这个中国对于朝鲜内政的影响可能还不是很深入，您的看法呢？
对，我个人是同意马涛教授的看法，对张家敦的那个看法我也看到了，我个人不是太同意，因为毕竟朝鲜在过去几十年都是坚持一个主体思想，对自力更生，对自身的主体性特别强调。从朝鲜角度来讲，早就摒弃了这种所谓一个波属国或者宗主国被宗主的一种关系。中国对朝鲜的内政、对朝鲜政治、对金正恩本人的影响力都是微乎其微的，更何况在习近平和金正恩之间，一般相信他们在战略上、在各个方面上都存在着一些隔阂，这种隔阂不是那么容易消弭的。这种情况下，金正恩本人主动提出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来北京做一个秘密的访问、做一个交底，这个某种意义上讲，我相信是朝鲜方面主动提出的可能性是更大一些。当然我相信中国这边是乐见其成，很快的就答应促成这个事情促成的安排。
是，我们现在来看看，在我们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在发表他们的看法或者想提出问题啊。这位署名叫张健的网友他说，三胖很清楚，美国对朝鲜的任何安全保证都是靠不住的，所以他必须依靠中俄。那么稍后我们也可以谈到俄罗斯在这样的一连串事态发展里他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明凤在竹的网友他说，北京实在是想比特朗普先了解金正恩的想法，以掌握主动，这次如果真的是金正恩或他的胞妹来北京，就是来跟中国说明这一点，换取中国对朝鲜的继续援助，缓解国际制裁带来的困难。还有这位署名叫忧国的网友呢，他这样的想法，他说如果真的是金正恩来访，那么中国可是要出血了，他可以满载而归了。那么我们在电话线上现在也有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想要发表他的看法，我们先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 这个又是缓兵之计啊、如果说金正恩来北京之后呢，肯定向中国要索要很多财务的，然后肯定是满载而归的，因为共产党他肯定要安抚那个金正恩，不要跟美国作敌，不能让朝鲜半岛发生战争，这样的话可以牵制，可以影响中国的战略。然后呢，这个金正恩呢，说白了就是说从古啊。这个朝鲜就跟中国就是有战争的，其实他朝鲜半岛啊，他也害怕那个中国把它吞并。那么朝鲜半岛之所以说分一分为二呢，说白了就是说跟共产党有很大的关系的。共产党不希望在朝鲜半岛的有一个民主的国家在自己的身边成为美国的盟友。
好的，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那么我想继续请教马昭教授您的看法。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网友的一些反应，很多人认为这确实也是中朝双方都各自有需求的情况下才促成了这次的访问。但是现在要来看的就是这次访问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就像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所说的，四月份那么朝韩双方的首脑要进行会谈，五月份美朝的首脑要进行会晤了。那么今天的这个秘密的突然的访问可能会对接下来的这两场首脑会谈带来什么样的新变数吗？
应该这样说，其实还是回到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朝鲜的它的很重要的一个自保的方式呢，就是要在这个大国和这个区域之间的国家之间找到一个战略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你可以看看它的地图嘛，你可以看它北边是俄罗斯，那么西边是中国，南边是韩国，东边是日本，当然呢其实这个美国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它在这样一种这个环形包围的一种状态之下呢，它需要找到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存手段，就是说能够找到使大国之间有一些矛盾，然后在一个地区的这个政治角力之中呢，找到他的一个生存的这个手段。那么前期呢，川普自从上台以来呢，对朝鲜实行的政策呢，基本上是一个军事威胁、那个外交封锁，然后经济制裁，是采取这样一个三重措施的。那么朝鲜现在呢，通过一个冬奥外交呢，实际上是没有在这个韩国和美国进行充分沟通的情况之下呢，把韩国呢拉向了一个自己的拉向了朝鲜的一个自己谈判的这个领域里。那么现在呢，同样呢，和北京采取这样的这个外交活动呢，也是希望能够这个提供给自己创造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背后的外交的支持。那么如果说缺失了这个韩国，那么美国呢就失去了一个朝鲜半岛这个外交的这个军事的制裁的支点。那么如果缺失了北京的话呢，那当然这个所谓的经济制裁也就不成立了。所以这是一个这两个现在呢很难说到底这次秘密会谈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也很难说朝韩之间的首脑会谈有什么样的成果。但是至少呢，这种制裁这个联盟的松动呢，为这个下一步美朝之间的直接沟通呢产生了很多的这个不明确的这个变数。
吴强博士，确实啊，就是像刚刚马教授所说的，我今天在网上也看到有人评论，那么这辆专列呢抵达了这个北京，那么在短短一天左右的时间就离开了北京，这么短促又神秘的访问，到底双方是谈成了还是谈崩了？甚至很多人说或许这个会谈是谈崩了。那么您的看法？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刚刚也继续想要谈到的，就是在中朝的关系上，这次的访问是不是代表中朝在经历了冷淡关系之后，现在开始要来修复关系了呢？您的看法？
我个人看法，双方这是第一次接触的情况下，很难说是谈成或者谈崩，应该说互相熟悉，交换一些基本的看法，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见面一个开始。我相信也是，这是秘密访问的一个意图，也就是给刚才马涛教授所说的，给外界造成一种神秘感，打乱一种打乱未来朝鲜和韩国的谈判，打乱朝鲜和美国这些谈判的一些情况，这是金正恩做主动外交、主动出击的一个意图。我相信中国是在配合，所以很难说是谈成谈坏了。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开始接触，这是中朝关系开始恢复正常化的重要一步。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今天似乎金正恩和他的团队还到北京的中关村去参观，似乎在参观这种当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的一个试验区。那么这个似乎也是有相当的政治意味，对将来朝鲜的市场经济改革有一些示范意义。
嗯哼， 好，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的观众刘杰呢。那么我们先来接听这位在电话线上的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您好。
喂，
请说。
我觉得朝鲜啊，就是跟美国谈崩了。然后呢，因为美国他就是想要彻底拔掉这个什么金正恩嘛，然后他肯定最终目的估计还是达不成，然后只能回来还是求中国可怜他，然后让他分点什么礼品给他送过去。还是只能走这条路。
好的，
要不我看他跟美国也不像是能谈成。
好的，谢谢您，来自天津的王先生。下面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呀，这次影响最大的既不是中国也不是朝鲜，是美国。现在特朗普对朝鲜是施压，对中国呢也有这个经济制裁，那中国就可以利用朝鲜的这个核威胁来逼迫特朗普取消经济制裁，朝鲜呢也可以利用中国的这个经济制裁来逼迫特朗普对他缓压。所以说啊，这是特朗普的一个败笔。这个小孩子都懂的道理，就是你同时不能得罪两个人，你得罪两个人那就是二打一，这就不好玩了。
好，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我想就请教我们的吴强博士，然后稍后也请教马教授谈谈您的看法。如果我们现在把美国带进这个影响的因素圈子里面来看的话，确实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正好是美中是不是要打开这场史上最严厉的这场贸易战的时刻。那么在这个时候金正恩的访问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或者对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来讲，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吴强博士请您先回复。
我个人认为这个对美国这次访问，对美国贸易战来说，对中美贸易战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至少从中方立场来说，这场贸易战是希望是就局限在纯经济领域，就经济领域，而不是扩散到政治甚至到地缘政治的范畴。所以中国是希望切割这个贸易战和朝鲜问题。当然朝鲜问题我个人也相信，在过去这么多年中国一直以来的一种模糊战略，试图是最多是在比如说台湾问题或其他问题上做一些战略筹码上的交换，但绝对跟贸易战应该是没有关系。在这意义上讲，我也不相信美方会在这个问题上跟贸易战扯上关系，这个是两回事，觉得完全是两回事。
那马超教授您的看法呢？北京是不是在借由金正恩来制衡美国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首先呢，中国其实呢对朝鲜的影响力是有限的，那么其实中国领导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呢他中国领导人在出访美国的这个多次的会谈之中呢反复也强调了中国对朝鲜呢没有这种一锤定音的作用。所以呢在目前这种状态之下呢，既然你没有这个一锤定音的作用的话，你也就不能够确定那么朝鲜的所作所为是否能够始终的完全符合北京的利益。那么在这种不确定的状况之下呢，也就不可能把朝鲜作为一个王牌拿出来和美国进行较量。同时呢，美国其实这个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一开始是想把朝鲜和对华经贸呢是勾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用朝鲜的问题呢，用经贸呢来换取这个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对美国的支持。但是呢，经过去年整整一年的这个实践呢，特朗普自己也知道，那么中国呢缺乏这样的影响力，然后呢，这个双方呢，这个朝鲜和经贸关系，这个安全与这个经济的利益之间呢，是不是等量齐观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中美双方都在把朝鲜和这个经贸呢切割开来。我觉得呢，其实中美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朝鲜呢可能只能是至多充当一个中美这个经贸问题上的一个搅局的作用，但绝对不会是一个主要的讨论的议题。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也有不少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Rock Lee 的这位网友他说，如果中共妄图靠打朝鲜牌与美国贸易战等对抗，才是真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方面更强化了美国彻底打击中共的决心，另一方面北韩金正恩并不是一个可掌控的因素，完全可能见风使舵，甚至对中共反戈一击。 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如果昨天金三真的访问了北京，那一定是胞弟萨格尔王不惜代价请过来的。在贸易战即将开始的时候，中共当局的筹码显然不多，于是习只能采取声东击西的方式与川普迂回。中共证明对北韩的影响力在，北韩也可以拿到不少利益，更对美国说明我还有老大罩着。还有这位署名叫 ZSC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金三胖在中美两国探索，谁会给他的好处大？中国是流氓会见流氓，都不安好心，终究是祸害两国老百姓。美国只要是正义之举，该怎么办就怎么做。这位署名叫富大的这位网友他则说，一贼阴谋戏双珠，让川普和习近平叹气又无奈，两面下套，愿者上钩，送钱送物，苦的是川普和中国大陆的百姓。爱好和平的民主社会联手一起根除这两个专制的暴政集团，整个世界才能够安宁。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网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接下来我想要继续谈一谈，当然刚刚两位专家都认为啊，这次金正恩如果真的是金正恩密访北京的话，对于即将展开的美朝会谈，或者美国方面即将要对中国采取的这个贸易制裁还有贸易战的这些可能行动，不至于会带来太大影响，或者根本是两回事。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对于五月份即将展开的美朝会谈呢，其实在美国方面也有不少的专家认为，这场会谈是不是应该再深思熟虑一番，特别现在在金正恩秘密的访问了中国之后。我们就来看看，这是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罗伯特·凯利，他在上个星期实际上是在金正恩的这次密访前夕，他就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文章，他力促川普政府要推迟与金正恩的五月会谈。因为他说首先的原因是准备的时间不够，他说过去针对朝鲜核问题的谈判努力，包括美朝核框架协议还有六方会谈，都是经过好几年的准备，但是仍然宣告失败。那么凯利还表示呢，川普政府应该考虑取消会谈。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如果会谈失败了，将被朝鲜视为胜利，如果会谈陷入了僵局，仍然是朝鲜胜利，因为朝鲜方面多年来的努力目标就是要来与美国在平等地位上展开会谈。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您怎么样看待五月份即将召开的这场美朝会谈？您觉得美方能够掌握多大的胜算呢？在这场会谈里？
在这场会谈里，我相信一个关键的角色是不在场的中国的角色，也就是这次金正恩和习近平的一次秘密会面到底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就是中国实际上面临着一个两难的一个选择。在过去朝核危机从90年代发展以来，中国因为自身地位一个较弱情况下，一直努力促成一种多边的谈判，也就是六方会谈，通过六方会谈来争取更多的发言权。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六方会谈基本上是它的结果是纵容了朝鲜的核问题的发展和恶化。那么现在面临着一个关键的选择，是否承认朝鲜是个有核国家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一旦承认朝鲜是有核，意味着要挑战整个二战以后的雅塔秩序。中国我相信没有做好准备来颠覆战后的雅塔秩序，因为现在在经济问题上面已经是面临着一个焦头烂额的局面，所以不太可能是。我相信中国还是要坚持这样一种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一个基本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朝鲜的根本立场应该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中国只能向朝鲜方面表明一些基本的立场，而这是一个基本立场是否能够对朝鲜发挥真正效力，我觉得双方的差距是相当的大。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不太可能对朝美会谈有什么积极的影响，这是我一个人看法。
是，那我继续想请教马昭教授，我们来看到在美朝之间的关系发展的时候，我们也不免要注意到近来美国川普政府呢又进行的新的这个人事变化。我们看到了中央情报局长蓬佩奥现在接替了蒂勒森，要来出任国务卿。那么在国家安全顾问方面呢，被称为鹰派中的鹰派的博尔顿要来接替国安顾问这样的一个角色。博尔顿他在过去甚至曾经提议过对朝鲜来展开这个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所以又有人说金正恩在这个时候突然访问北京，是不是因为他也 panic， 他也开始紧张了，担心这个川普政府的新的人士会对朝鲜采取更加强势的一个表态？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首先朝鲜肯定是紧张，那么也因为是前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军事的压力，外交的封锁还是经济的制裁，实际上对他的整个政权来说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实这个也就包括有经济影响，也包括他的政治影响。那么回到刚才一开始说到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场会谈的美国同样面临着很大的战略挑战或战略风险。因为你这样说，首先是这场会谈谁来谈，那么前期呢，现在我们说这个国务卿的人选虽然确定了，但是并没有得到参议院这个外交委员会的确认。那么这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呢，也是还没有完全到岗，再加上驻韩国的大使也没有来，那么原来的这个美国国务院内整个东北亚这个事务的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人选也没有确认。那么国务院内部原来的这个朝鲜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那么也已经离开了。所以现在实际上川普手下的这个国安和外交团队呢，都处在一个很大的动荡期。那么谁来谈这个问题，这个变得非常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其次是说就是说你谈什么，对吧？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真正的确定下来，所以其实美国面临的这个它战略风险呢，其实并不比朝鲜要小。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位是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那个，你好，主持人。
你好。
我认为啊，这个朝鲜政权的稳定啊，就是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中国的这个它的这个经济援助，还有一个美国的军事打击。因为朝鲜是个有可能是个核国家，在美国的打击的话，他要考虑这个韩国，他因为离太近了。但是其实，因为金正恩肯定意识到，真正影响中国这个真正影响他政权的，主要的还是中国的经济。中国如果要是经济的话，一旦的话要是断了的话，他的政权这个垮的会更快的，所以他在见特朗普前，哎，他呢要考虑一下子，他就是说还要先见一下这个就是习近平，哎，他不能真正的就是说跟中国真正的就是闹就是翻了，啊，他因为在这以前他就是绕开中国去找了特朗普，但他考虑来考虑去，有可能还是考虑，哎，考虑中国的这个哎这个。这个感觉
好的
啊，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援助是很重要的。
好的，谢谢您，江苏的李先生。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是徐先生或许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您听得见吗？
听得见，请说。
喂，你好，那个是这样的，那个我刚才听到一个嘉宾说这个中国跟朝鲜的关系，它并不是那么的紧密啊，对于朝鲜的控制的这个并没有那么的牢靠，我认为这个完全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朝鲜这个政权它的存在本质上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在一手操控。不管是从它建立政权之初，还是到了现在啊，之所以会因为这个金正恩的这个上台之后会出现这个变故。我认为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第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之前他的那个兄弟那个这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很可能是习近平在接班的过程之中，他跟前任的领导人之间对于朝鲜的这个问题上，可能并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就是去承接他们的意思。但是本质而言啊，如果说朝鲜想要彻底的脱离中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你朝鲜不管现在是发展这个军事，还是发展什么这个其他的东西，你对于经济的这种需求是特别特别大的。但事实上，真正能跟朝鲜去有这种经济贸易的这个最大往来的国家只有中国而已。
好的，
其他国家你根本都做不到。
谢谢您，来自湖北的徐先生。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听，我们在这个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现在持续的在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Mark 孙的这位网友他说，朝鲜现在手上应该有足够和世界谈判的筹码了，不然他不会主动提出要和美国谈判。就算这次朝核危机得到了缓解，但是朝鲜这种反人类的意识形态不改变，依旧还是威胁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那么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说，经 正恩是很会利用大国矛盾中来获取自己的最高利益。五月美朝谈判前秘密访华，这说明各有利用价值，朝方借中国虎皮可以发威，增加自己对美谈话的本钱，而中方则在美国贸易战的大棒下增加一些对美外交的分量。但是最终算盘可能有失分的地方，中国暴露专制独裁兄弟的丑恶嘴脸，朝方这一招则失去了美国的信任，增加了谈判的难度，后果不可测。那么在这方面，我就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吴强博士也来谈一谈。确实也有很多人提到金正恩这一次的密访中国，实际上对美国来说可能是一个好事情，能够在五月的美朝会谈之前看清中方的一些举措和意向，特别是中朝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秘密交往。那么对于未来美国在应对不管是五月的美朝首脑会也好，或者是未来的对朝政策也好，可能会更加的强势，或者有更多的这个底气。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分析说法呢？
说实话，我不应该说部分赞同这种说法。我相信在目前的中美的一个贸易战的气氛下，中方很愿意跟美国进行一些积极的沟通，特别是沟通跟朝鲜这次的，我相信这也是朝鲜访华的一个目的之一，做一些事先的准备，包括摸底的行为。那中方实际上在扮演着一个斡旋人的角色，那这个角色也许会抬升中国的一个相对来说对美国的一个地位。
是，继续，我们节目还剩下大约有3分多钟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我们来谈一谈俄罗斯方面的关系。有很多人提到现在在中朝之间修复关系的时候，也不免要记得俄罗斯在此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提到了，全球有20多个国家在昨天同步驱逐了100多名的俄罗斯的外交官。那么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俄罗斯与朝鲜这三个国家呢，是不是有可能结盟成为新的一个所谓的轴心国家？我想请我们的马昭教授来谈一谈中朝俄这三方的关系在现在的一个发展局势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这种所谓中朝俄结成战略同盟关系呢是不大可能的。因为首先呢，俄罗斯的主要的战略的重点呢，其实并不是在东北亚。那么它的主要战略重点呢是在这个乌克兰呀，在欧洲地区。那么它也十分希望呢和美国能够搞好关系，因为我们从这个普京和这个特朗普之间不断的沟通来看呢，其实朝鲜呢本身就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变数。所以呢，我觉得俄罗斯呢，可能在朝鲜问题上，顶多呢是在经贸上呢，可能做一些手脚，也就是说，对这个经济国际这个联合国所倡导的制裁呢，是这个可能挖一些墙角，但至多呢，也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并不会把朝鲜作为整个俄罗斯国际战略的一个主要的出现点。那么对于中美之间呢，那么其实朝鲜这个问题呢，是双方都心知肚明的，就是说双方呢都知道这个中国对朝鲜的影响是有限的，那么双方也都知道朝鲜呢和中国之间有这个不信任的关系，朝鲜和美国也有不信任的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也不大可能呢，就是中国把朝鲜作为自己整个的一个外交重心来处理它国际问题。
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1分半左右时间。
我同意马超教授的看法，中国目前实际上有相当讨好美国的一个战略意图在里头，很各方面表现，贸易战的表现，以及中国内部高层从北京各种气氛都在试图讨好，避免发生贸易战，避免在其他问题上产生直接的冲突。虽然在从中国的外交口头的宣传上是一个纸老虎的一个态势，但是朝鲜问题在过去5年或更长时间以来都不是中国战略的一个重心。当然这就部分中国要对其负起责任，但是这个负责任只是说对美方而言，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维持中朝之间的贸易，仅此而已。我个人相信这次的会谈的结果，是更有利于中美之间的战略信任的增加，而不是其他。
嗯，好的，我们现在再来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两位网友的看法，然后来做一番总结。这位署名叫同事的这位网友，他说呢，朝鲜访中无疑是习近平向金正恩低头了，在这个美国和中共撕破脸的时刻，中共不能让川普总统再把金正恩控制住，北京就是要拉拢金三，让后在这个半岛形势上取得话语权，制造问题来拖延美国对中共的贸易制裁。那么另外呢，在这位署名李诗明的这位网友，他说到金正恩虽然胖，但却并不蠢，他知道如何在大国博弈中来获取好处，玩弄各国于股掌之中，此次来中共北京市无非是与中国谈判，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看到了有关于这个朝鲜高级代表团来到北京访问的这样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吴强博士还有马昭教授，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话题要继续和您探讨，是爱朝鲜中国意在美国吗？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